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知道我们今天的箴言书已经读到第25章了，而为了寻求智慧而偷偷离开家的蜗牛三兄弟，他们的历险记也渐渐的要接近尾声了。我们非常的期待能够看到这个故事的大结局，他们能够真正的寻求到他们心里面向往已久的智慧。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今天他借着灵城小故事要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知道唯有谦卑顺服的人才能够从您那里领受智慧的言语，所以求主您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好叫我们的心打开，能够允许您自己的智慧来改变我们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啊，当蜗牛三兄弟看到那个黑影渐渐地接近坡顶的时候，他们吓坏了，于是呢就想办法借着重力能够一气呵成地滚下山坡。没想到当他们咕噜咕噜地滚下坡底的时候，他们根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黑影竟然也滚回到了荷叶上停住了，静静地盯着三兄弟，显得有一点犹豫甚至是胆怯的样子。老大老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不是吧老三，那黑影居然以为你是在叫他滚回去呢，哎呦，他就真的滚回去了呀。
真的呀，神奇呀，真是活久见呐，怎么还有这么听话的鬼怪呀。
就在三兄弟都气喘吁吁惊魂未定来不及反应的时候，那团小黑影忽然开口说话了。
请问你们是打败了懒青蛙和乌鸦们的大英雄蜗牛三兄弟吗？我是你们的粉丝，我是迷你蛙。
迷你蛙？没有听说过啊，你看起来的确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啊。
三兄弟觉得非常稀奇，尤其当他们听说对方是自己的粉丝以后，那紧张的神经立刻放松下来。只见那个小黑影胆怯地挪了一下窝，把自己显露在刚刚升起的月色之下。
哇哦，真的是一只非常非常小巧清脆的迷你蛙呢。因为太小了，快速跳跃的它在夜色中看起来就如同飘忽不定的一团黑影。
你好迷你蛙，你为什么跟着我们，差一点把我们给吓死了？
老二问道。
对不起，我没有想吓唬你们，我就是听到你们的对话想要鼓
鼓励你们，想要告诉你们，我昨天躲在人群中，看见了你们的勇敢、聪明和善良，你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和池塘其他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居民一样，现在呀，我以你们三兄弟为我的榜样。
老二听到这番话，非常难为情，因为他刚刚正在撒泼打滚，打算放弃，不想继续走了。这时，迷你蛙继续说道：
我其实常常被大青蛙欺负，因为我天生就个头小，才有一般青蛙的十分之一那么大。从小我就被其他青蛙耻笑，他们叫我拇指青蛙。尤其是你们昨天打败的那只大懒蛙，它可是我们池塘的一霸呢。平常没有人敢惹它，因为它实在太大了，小动物们都不敢招惹它。我们不仅仅需要捕捉自己的昆虫做粮食，还要每天向它提供保护费，捕捉食物给它吃呢，所以它就越长越大了。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的故事先暂停在这里。想想看啊，在快要到家的旅程当中，他们忽然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才有一般青蛙十分之一那么大的一个迷你小青蛙。就在他们碰到这么微小的和他们身材差不多大的另外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物的时候，这又让他们看到了智慧人生的另外一个非常奇妙的特色，就是智慧乃是从一颗谦卑的心发出来的。我们的人很多时候对比的都是外在的强大、能力、才干、拥有的财富、地位、背景等等，这些在人的眼中看来非常强势、非常有力的东西。但是神却不像我们人看人那样，他看我们的内心，他看我们是否是爱、谦卑、顺服的人。也只有从这样的心里才能够发出真智慧来。今天我们要读的箴言书25章，让我们看见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除去银子的渣滓，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做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坚立。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强调谦卑。其实每一个人生非常可贵的品质，就体现在虽有能力、虽有恩赐、虽有才干，却不自持、却不骄傲、却不自满，乃是知道所拥有的这一切无外乎是上帝的恩典，也就更加的能够知道如何透过依靠、感恩来将荣耀归给神。只有一个谦卑的人，他才可以真正的允许神的智慧在我们谦卑受教的生命当中发挥出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透过蜗牛三兄弟他们的整个经历，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能够体现和容易被人发掘出来的品格，往往是在非常微小的事情上彰显出来的。我们总觉得只有强大的人才能够赢得别人的称赞，其实不然，真正的强大是我们内心的品格的强大，并不在乎我们的外表或者是我们的能力，单单在乎我们是否从里到外彰显出来一个强大的生命力，就是主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因着救恩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亲爱的小朋友，你相信主耶稣他的救恩能够改变您的生命吗？你相信一个谦卑受教的人能够让耶稣基督那新的生命在我们的软弱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吗？
如果你愿意，那神就有办法使用我们，哪怕我们是如同拇指青蛙，或者是像蜗牛那么微小的一个生命，神照样的可以大大的使用我们。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帮助我们做一个谦卑受教的人，让我们的智慧能够透过我们的谦卑彰显出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欢迎全家人一起来读箴言书的第25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谦卑如何能体现出人的智慧来？第二，怎么样才能够制服我们自己的心呢？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活在一个谦卑受教、充满爱、充满顺服的生命当中。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骄傲在败坏一线，狂心在跌倒之前，谨守训练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便为有福。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巨城。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一切必要谦卑。骄傲在败坏一线，狂心在跌倒之前，谨守训练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便为有福。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宣读律法的以色列人。我们在上一节的故事中知道，以色列百姓因为有上帝的帮助而成功的把爱城打败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以色列百姓因为这几次打仗的缘故，深深知道他们从出埃及到旷野流浪，过约旦河，到耶利哥城战役，还有爱城战役，都是因为有上帝，不然以色列百姓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在爱城打完胜仗后，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上帝筑了一座坛，这座坛是没有动过铁器的整块石头所建筑起来的。他们在这座坛上给神奉献燔祭，又宰杀牲畜作为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把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的，还有长老、官长、审判官，都站在约柜的两旁，就是在祭司的前面，都站在那里。接着祭司就为以色列百姓祝福，接着约书亚就把律法上的祝福和咒诅的话都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宣读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都被写下来了。然而约书亚还有全部的会众，还有妇女、孩童，还有住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他们全部都一起读着神所吩咐的话。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百姓因为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神迹，也在两次攻打爱城的经验中，更深的知道，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上帝。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很认真宣读律法书上的一字一句，生怕会得罪上帝。我们也应该要这么认真读圣经哦，才能更认识爱我们的上帝。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树木不扎根就不能成长，生命不成长就只能肤浅。这个月我们一起扎根在基督的爱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爱主更深，爱人更真。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基遍人欺骗约书亚。我们在最近几集的故事中知道，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打了胜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上帝带着以色列百姓征战，所以赢了许多场战役，也因为这样，所以啊，周边部落的王都非常非常的害怕以色列百姓，像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耶布斯人都非常非常的害怕。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 要欺骗约书亚，好让以色列百姓吞下败仗。联合起来的部落们，他们中间就有人故意穿上很旧很旧的衣服，也拿着旧旧的行囊，食物都发霉了，并且牵着驴，假装自己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他们就这样来到吉甲，找到约书亚，跟他说：约书亚，我们从好远好远的地方来，求你跟我们约定，你不会伤害我们。约书亚就回答说：你们是谁？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而且你们会不会是周边部落的人？这样我怎么可能跟你们立约呢？那些假装的人就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从好远好远的地方来，因为听见上帝在你们中间做的好多神迹奇事，还有上帝把你们带出埃及的事情，还有你们打胜仗的事情，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的长老和所有的百姓就要我们带着食物迎接你们，并且我们愿意成为你们的仆人。约书亚，你看，我们出门的时候这块饼还是热的，现在不但干掉了还发霉，而且你再看看我们身上的衣服还有我们的行李，全部都脏兮兮的。你真的要相信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求你们与我们立约的？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说的话就相信了，他们也接受了他们带来的食物。但以色列百姓并没有求问上帝是不是要与这些人立约，就自己决定要跟他们立约。于是过了三天之后，走着走着，以色列百姓就走到那群假扮的人所居住的部落基遍，才发现他们根本就是骗人的，明明就是住在旁边部落的人。可是啊，以色列百姓已经对着神发誓了不会伤害这些人，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开始抱怨，为什么要跟他们立约？约书亚实在太傻了吧。可是啊，以色列百姓仍然遵守他们的约定，没有伤害这些人。约书亚就把欺骗以色列百姓的那些基遍人找来，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欺骗我们呢？说什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过来，根本就不是。从现在开始，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都要成为奴仆，为上帝的殿劈柴挑水。那些假扮的人就回答约书亚说：因为大家都说上帝曾经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里全部的地都赐给你们，而且要灭绝这里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好害怕，才会骗你们与我们立约。现在我们在你的手中，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约书亚就回答他说：你们就照着你们所说的，在我们当中劈柴挑水。所以约书亚就让这些基遍人在上帝允许的地方为以色列百姓为上帝的祭坛劈柴挑水，直到现在。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忘记求问上帝就跟外来者立约，有可能啊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刚打完胜仗，所以对自己特别有信心，才会忘记立约这么重要的事情必须求问上帝，因为上帝才是以色列百姓最重要的元帅。所以小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走在上帝的心意中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下次见咯，拜拜。
算你，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守家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相信你，深深敬意。